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来来来，上桌了，上桌喽，
上桌了。
深度饭桌派，热点真热点，热点上不停啊！热点真的是热点，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饭桌上，我们来聊热点话题。那现在最热的就是这个诺贝尔奖，我们上一期已经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了一些探讨，我们先跟他们打声招呼，然后我们再接着聊。你好，老李。
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阳光，你好。
你好 Helen， 你好老李。
大家好。这个我们上一期啊，我们真的是不是专业的人士哈，我们也不能更仔细的去把这个诺贝尔奖获奖它这个基因剪刀的更准确的详尽的专业的角度去跟大家讲。可是呢，我们愿意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或者从伦理的角度，或者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来给大家谈谈这个话题。那在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基因剪刀和基因编辑的伦理的问题。那我知道啊，特别是我们的阳光，他一定有更多的话题和角度要跟我们分享啊！好吧，你就先来吧，阳光。
我还是接着上一期没有说完的那个话题继续说。我们看到网上有人说，基因剪刀技术呢，它是没有伦理的。它其实是在强调，这就是一门技术。这个我能够认可。我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说赛跑，奥林匹克，奥运会的时候，兴奋剂本身它是一种药，它没有对错，对吧？你看你用它做什么，对吧？那么人就说了，说那吃了药跑得更快，岂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禁止呢？一方面呢是为了公平，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个人类的经验也表明，滥用兴奋剂给运动员本身造成了巨大巨大的伤害。就是人往往会说啊，我会好好的用这个东西啊，为人类造福。其实人是很难管住自己的，即使你在某个瞬间能管住自己，别人也管不住。
没错，
所以说一定要加以限制。现在的基因剪刀技术呢，你要让我看的话，它就和核技术一样，是需要一个高度的谨，就是需要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技术的进展。再回来说，今年的诺奖的这个化学奖，我倒不是说，这两位女士她们的技术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的，而是说，全世界的对于最先进科技的最前沿，已经注目到了这个技术上。
对，
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不是说她俩是做什么生物的，她俩是做植物的，就不一定对这个人类造成危害，是人们的这个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这个事情上。那么人往往最后玩到最后就玩出火来，这个是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人类需要急切的注意，是需要把它在早期呢做一些
规范，
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的规范，省得再有出现这个这个很多教授为了什么？为了婴儿的安全，为了这个让人类避免什么疾病，然后过多的干预到，尤其是干预到人体的基因的这个基因密码上。因为按照现在这个技术的进展，几周之内就可以把这个基因密码就可以改变了，在实验室就可以改变了。那如果这个贴到这个，为什么说贺建奎的当时做那个实验很可怕呢？刚才哈伦说到拖把，就假如说，因为依照现在的技术，即使是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假如说拖把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即使在这孩子身上的一个孩子身上，做了有了一个 有了一点点的这个残缺或者瑕疵，那么现在很可能看不出来啊。他们进入社会，他们进入社会以后，他们的这个基因呢也就会一代一代传下来。
对，
那么将来很可能是一群人。
对，
那当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缺陷叠加以后表现出来了，这有可能是人类自己就制造了一个
怪物。
怎么对对对对，这个是很可怕的。人类在没有能够有效的控制它以前，就是在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以前，要谨慎的使用这个技术。
嗯，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哈，我就特别想拿出来再多讲，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啊，总就是圣经也有这句话，就是魔鬼总是装成光明的天使，就是人类在做坏事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直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要做坏事了，他一定是打着做好事的名义。人类的历史也屡屡证明了，当人类犯罪之前。人们有没有想过呢？想过，但是都是从好的方面想。哎呀，我们这个比如说基因编辑，我们就是为了让孩子比如说不再有这些病的折磨啊，让以后的人类不再受这些痛苦。你看这些是不是好事儿？猛一听起来都是好事儿啊，因为他一定要给你一个好的理由。可是前提在哪儿？我觉得这所有的东西前提都在于人到底是什么人。人是一个光明的天使，还是一个堕落的、有着堕落罪行的人？如果把这个前提思考对了的话，我就觉得，不管是政治学领域里头，还是生物学，各样的学问，就是首先界定人是什么。那界定对了，发展出来的都是有边界的，有限制的，那还好，不至于很快的把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炸得这个飞灰烟灭啊。但是呢，如果界定不好，那灾难就是真是滚滚而来吧，应该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伦理的设置，首先它就强调的是人是什么人，它不是哦，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好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怎么样？不是的，不是的，啊，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也能看到，上帝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人是如羊走迷的人。嗯，
好的，我是很赞同两位的观点。我也稍微从我的角度里边呢，也想再谈一点看法。我们看到的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这是人类科技进步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这种技术你不发现它也会发现，必将终究会有人会发现出来，并且有人会把它加以改善，然后叫大家用得更加顺手。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是个必然的事件。那这里面呢，从这个潜在的问题来看，就是我觉得它是打开了一个盒子，不管你的叫姓潘那个盒子还是叫什么盒子，它是一个
姓潘的盒子，
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的一些东西会随之而跑出来。所以另外它可能也是一个门，那个门里边也许是有光明的天地，也许是一个深渊，也许是都有。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就是人需要一个伦理标准，在这件问题上一定是要需要有一个限制，有一条线，有一条红线。
嗯，
但是呢，人又很难守住这个红线，是因为人有一个天然的罪性。这里面罪性的最开始的这个罪性啊，就是人总想扮演上帝。我刚才开了个玩笑，我说人总想去动上帝的奶酪，人总想说我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按上帝做，上帝所创造的，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那岂不更美？人有这样一种野心的时候呢，他就会蠢蠢欲动，就会去试。实际上，上帝的创造，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创世纪》里所说的那个，神创造了一切，他看他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有些东西不完美，在上帝的眼中看着都是好的。比如说寿命，比如说人的有一个寿命，当然是犯罪之后开始人有了寿命，但是寿命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好的。但如果人要想有什么办法去无限制的去延长，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上帝权力的一种僭越，一种越权呐、啊，就是越位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实际上是人很多的，特别是不信上帝的人，特别是这种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总是 有的总是蠢蠢欲动，总是想去尝试的。因此呢，在这件事情上我稍微比较悲观，或者觉得说尽管你可能说有些所谓的有识之士说出一些所谓的公平的原则，但是现在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的话，那你说你的原则，我说我的原则，你看那方面为重，我看另一方面为重，所以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呢可能还是我行我素。那么这个发展下去呢，可能会或者肯定会，如果人滥用的话，会惹动神的愤怒。那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很快的发生，但是从世界发展的格局来看，人类社会越进步，实际上邪恶的事情发生的越多，实际上发生的越巧妙。比如说过去你想偷点钱，你要练那个钳工吧，那么管那叫偷钱的技术，
钳
工啊，那很不容易的。那个我不看，不怎么看电影，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好像叫天下无贼吧，葛优演的那个，那里边那技术活呢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呢。但是现在呢就可以通过网络，通过这个黑客可以通过网络欺诈，可以从网上来很容易的来偷到钱。所以你看人类科技进步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使人的道德水平提高，反而给人的罪恶罪性打开了很多的方便之门。所以从长远的趋势下去，那么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进步其实都带着很大的隐忧。
对，老李，这个观点我非常非常的认可。其实人们，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人们都很努力哈。我曾经在有一次灵修中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读经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应该积极的努力呢，还是应该安静的等候呢？还是应该仰望神安静的等候呢？好像圣经都有教导，也让你要积极的努力啊，又让你要安静的等候。其实后来我自己得到的答案就是，在仰望神中，在等候中积极的努力，这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人们呢，可能把更多的注意力呢是放在这个努力的奔跑，是放在很积极的努力上。那么我刚开个玩笑哈，我们说诺贝尔奖是什么？其实你要是看他，如果人们背离了神，如果人们不仰望神的话，那么诺贝尔奖从某个程度上，某一些奖，它就是这个巴别塔的进度奖，就是这个小组建的比较快，给他个进度奖，很有意思哈。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我们说基因检技术，假如说是为了战胜疾病，那战胜疾病为什么要战胜疾病？减少痛苦，延年益寿。刚才老李也说了啊，延年益寿，为什么要延年益寿？啊，那我就能不死就不死，死是从哪里来的，对吧？我们不去究其所以然，那么其实是罪引进了死，对吧？
没错，
死又带进疾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这个他们说病啊是死的执行者，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因病而死的嘛，大部分人，那么从某种理论上讲，这个死亡是由疾病来执行的。你战胜了这个，我们爱说战胜了某个疾病，你战胜了某个疾病就会有另外一个疾病上来，对吧？那么人类在医学上要不要去跟疾病做斗争？当然要，就是包括医生手里的手术刀，包括人类医学的发展，也都是神给人的恩赐，对吧？让人减少疾病，但是我们不要指望靠我们的手最终战胜疾病而战胜死亡。战胜死亡的那个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做了一个样板在那里。就是说人在这个上面是要做一个选择的。啊，那么如果我一味的我就是要冲进去，我就是要跟你较量一下，那么我估计后果也会比较惨重的。
是。刚才阳光啊讲到巴别塔进度奖哈，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啊。其实巴别塔在圣经当中其实就是预示着我们人类借阅上帝的权限，借阅上帝设立的 边界，我们要扬名立万，扬自己的名，要立自己的威武，要立自己的威风，自己的荣耀啊，要脱离上帝的掌管啊。那其实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讲，人类都是这样子呀，不断的去创建巴别塔，一次又一次想去通天，想去啊冲破那个上帝设立的界限。啊，你看今天啊，金度奖已经发到、这个、
建设金度奖
啊，已经发到这儿了啊，发到基因编辑上了啊。你看看，就像老李说的，他都想动上帝的奶酪啊。
我想接着说两句，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意思啊，罪和病有关，但并不是啊，就大家不要误解，不要说啊，我今天得的这个疾病一定和我的某个罪有关。这个不是一一对照的，我是说人类的疾病，人类有疾病和人类的犯罪一定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至于说每个人身上的疾病和每个人犯的罪，它的对应关系，这是一组密码，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要认我们的罪是前提，是我们在战胜疾病，在面对死亡上，我们要先做的一件事情。
嗯，非常同意弟兄的说法。我发现阳光这个比喻是很有创建性的。巴别塔金度奖，大概以后多了一个新词啊。其实呢，这个巴别塔金度奖呢，那么在有一个一定的历史阶段里边，它还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的，特别是在19世纪、20世纪。那个时候的那些科学家呢，大多数都是敬畏上帝的人。比如说咱们都记得牛顿的那句话，他说他只是在上帝创造的这个浩瀚的海洋边上，他只是一个石贝壳的小孩子。他带着一种谦卑的心去探讨上帝创造的奥秘，并且以此为乐，并且把所有的发现都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实际上是给人类进步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贡献的。所以说虽然是巴别塔金度奖，但有的那个工作对做的还是方向还是对的。但是到这个后现代这个年代里边，人们越来越狂妄了，就是越来越建巴别塔那个劲头越来越大了，建得越来越高，有点高的离谱，或者是试图冲破上帝的疆界，试图和神去比一个高低，所以这才是问题的本性。所以我们讲到说，刚才阳光也说人们都很怕死，因为得病了就要死，所以人尽了极大的努力去想办法控制疾病。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思考，说人为什么这样怕死？那就是因为人好像只有今生这一世的这几十年的时光，短短的时光，人生苦短。那么死亡了之后就万事皆空，无论你有多少钱都带不走，都是别人的了。所以呢就不甘心，所以就拼命的想延年益寿，甚至听说过有这个富人想用多少钱来买多少个小时，所以做出这种事情。实际上最终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永生的盼望。那么我们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呢，实际上我们不是怕死的一群人，当然我们也不找死也不作死，但是我们不是怕死的一群人。我们知道神给每个人的寿命都有他的定数，神定了每个人的疆界，同时呢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安排了特定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是能信神，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就可以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让这一生不枉活，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同时也确定的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归宿，有一个永生的一个结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天家里会永远的和神在一起。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也是我们管这叫传福音哈。所以呢，如果还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得到神所赐的这个宝贵救恩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其实最根本能打破这个死亡的咒诅，打破这种威胁的，不用处心积虑的去找那个解药，找延年益寿的方子的，就是你能进入到神永恒的计划里边来。我 我盼望我的亲爱的同胞，我的亲人们都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得到神永远的生命这种恩赐，这是一个盼望啊。
并不是说基督徒生病了就不去看病哈，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去，我们如果危险了我们就不进急救室，不是这样的。我是说我们在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仰望神。如果真的没有了仰望神，我觉得一切的可能，比如说我说我们人类非常好的利用了基因检技术，让我们的医学有了非常大的长进，每个人的寿命都变成了300岁。我相信那也是上帝的美意，也是神的旨意。有这样的一个好事，我们都不会拒绝。但是我们不能低着头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且认为是给人带来的荣耀，这是一个基本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在这次看到这个诺贝尔奖，在前期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据，说90%的诺贝尔奖都是基督徒。
嗯，
我觉得最近有这样一个现象，我经常在微信啊，或者是在一些不是很严肃的媒体中看到啊，某某某名人是基督徒啊，某某某航天员是基督徒啊，某某某是真的，他们是基督徒，基督就荣耀吗？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那诺贝尔奖有 90% 都是基督徒，我们权且以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哈。那这个奖就荣耀神吗？我觉得真的不能这么看，对吧？第二个，谁是基督徒，恐怕得基督说了算啊，不能由我们说了算。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法国那个女科学家，她的名字里面有以马内利啊，神有一个祝福在这里，那她一定是顺服神的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对，这只是我们人的角度。所以说从某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人类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点点进步，从物质的角度看的某一些进步，这些进步我们人类会去享受人类的科技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一些福利，人们也会去承担这种进步带来的副作用，但是在整个的不管是我们享受它的福利还是承担它的副作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把目光从神的身上转开。如果你把你的目光从神的身上转开的话，那个世界是另外一套逻辑。
嗯，
就从基督徒这个角度说呢，就是如果一个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归荣耀给神，他也有美好的见证，比如说牛顿，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基督徒，波伊尔先生，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基督徒。那么这个也是好的，但是反过来就说，我们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得了世界上荣誉的人都把他们归到基督徒的范畴里面，这个没有必要。上帝不靠这些人来让他得荣耀，上帝本身就是荣耀的。所以呢，我刚才又想到另外一个想法，我就想这个基因剪刀这个事情，今天因为是我们的主题嘛，就是如果用得得当的话，用得得当的话，我只是说他是比如说他能够把一些明显的变异了变坏了的东西剪掉，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那么最后呢让他能够回到原来神创造的那个最美好的那个那种状况中去，我们管这个叫做修剪，叫做叫做修理，叫做看守修理，这也是神给人的一个使命。但是如果拿着这个剪刀去剪上帝本来认为好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旨意，用自己的意思，就觉得我去做的比上帝做的更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僭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好和坏是谁来判别，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想自己掌握那个判断的标准，所以说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人类一直都是在想分辨善恶，想用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想法来判断。
我再说两句吧，就是其实编辑技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最近参与的一些侍奉呢，就经常会编辑一些音频啊，有时候编辑一些视频。实际上真的是可以把素材变成这个编辑人想要说的话。就是素材就是那么一堆素材。然后这个编辑的人想让他往东他就往东，想让他往西他就往西。把这些东西拼接一下，剪辑一下，粘贴一下。啊，那 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拿着剪刀的人是有很大的一个主权在这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上帝手里的一把剪刀。那你要是秉承上帝的意志去做这样的修剪，可能得到他的祝福。如果你背着他的意思，拿着他的剪刀去做背离的事，我相信你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问题。
对的。所以剪刀实际上是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关键是最后你要面对那公义的审判的，每个人都要面对公义审判的。
一定有审判。对，哎，我觉得今天挺好啊，我们最后居然会用剪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谈话，而且特别切题哈，因为这个诺贝尔奖就是基因剪刀。
其实很简单的，圣经里就说，当瘟疫发生的时候，你就要认罪，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到了把认罪说出来就让人觉得很不中听的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有瘟疫发生也不奇怪。
就希望我们共勉了，我们真的是愿意用那个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那里说，就是成为我名下的子民，他们若是认自己的罪，从他们犯罪的路上回转，我就会医治他们的地，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把这样一种呢，反正起码别人不管怎么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坚持的要认自己的罪，认这个，甚至认我们民族的罪，认这个国家的罪。
嗯，
我们求神来赦免。其实最终，包括现在这个疫情走向何方，包括现在这个政治走向何方，最终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
对，那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的热点话题呢，总是会回到圣经的视角，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个依靠啊。那感谢主，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什么痕迹？短暂又。